请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请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要读十八到十九节的上半段，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的上半段，同埋二十二至到二十四节，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
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与说话的声音，就到这里。Yeah. 然后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奉集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世人一人的灵魂，并且中宝以及所杀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翻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然后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和二节，
然后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和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第一节，所以弟兄，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人侍奉神是神所定的旨意，
人侍奉神是神所定的旨意，
我想也是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旨意和目的，
也都是神造人一个很重要的 目的的旨意。
人能够侍奉神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特权，
人能够侍奉神是神给人一个特权，
这个特权乃是神圣的、尊贵的还有荣耀的一个侍奉的职分和职事。
这个特权是神圣的、尊贵的、荣耀的职分。
旧约时代人用牛和羊为祭物来侍奉神，
旧约时代人用牛羊来到侍奉神。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当祭物来侍奉神。
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到侍奉神。
新约时代圣徒们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来侍奉神。
在新约时代弟兄姊妹就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到献上。
侍奉神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
侍奉神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到侍奉，
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侍奉神，
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到侍奉。
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照着神的旨意 侍奉得好，行得好，才能蒙神的悦纳。
照住神的旨意去侍奉得好，行得好，咁先蒙神的悦纳。
有一天我在重复读创世纪，
有两个重复读创世纪，
突然间有这样一个思想呈现在我的心海里头。
突然间有一个思想呈现在我心海里面。
你说这个是灵异解经也好，什么解经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思想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头。
你可以说灵异解经也好，什么解经都好，但是有一个思想呈现在我脑海里面。
我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他们在伊甸园的生活的时候，
我想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
人侍奉神的事情虽然还没有显明出来，
人侍奉神这个事，这件事还没完全显明出来，
好像已经在这个伊甸园里头隐藏着这样一个意思，
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已经隐藏着这个这样的事情。
虽然神要人与他同工修理检修伊甸园的情况，
虽然神是要与人同他同工来修理的园，
看守伊甸园的情形，
看守伊甸园的情形，
但是这一个侍奉神，用祭物侍奉神，到了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但是人属同侍奉人献祭物，人侍奉神献祭物，这个在第四章，看看第四章亚伯和该隐才显露出来。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七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在一起，
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在一起，
夏娃怀孕，
夏娃怀孕，
生了该隐，
生了该隐，
那么后来又生了亚伯，
后来又生了亚伯。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是牧羊的，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天该隐把他种地所有的收获献上给神，
有一天该隐将他所 种地 所有的收获就献上给神，
但是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但神没有看上该隐的供物。
亚伯是牧羊的，他把羊群中脱身的献给耶和华神当作供物，
亚伯 是做牧羊的，他将头生的羔羊就献上给神做供物。
耶和华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神却看上亚伯的供物。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该隐生气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
该隐就很生气就将他的弟弟亚伯杀了。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的侍奉和该隐的侍奉，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的侍奉和该隐的侍奉。
亚伯是牧羊的人，
亚伯是牧羊的人，
他把羊群中脱身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作为祭物奉献给神，
他将羊的头生的和他的脂油贡献给神。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故事在里头，
这里隐隐约约的故事在里面。
亚伯因着信认识神的旨意，
亚伯因着信认识神的旨意，
他就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
他就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神，
他就带出了更美好的一个侍奉，
他就带出了更美好的侍奉。
因为亚伯看到他父母亚当和夏娃身上所穿的皮衣，
因为亚伯看到他父母亚当和夏娃身着的皮衣，
这一个皮衣带给他有一个意会，
这个皮衣给他一个意会，
神所喜悦的侍奉乃是有一个牺牲的一个侍奉，
神所喜悦的侍奉是一个有牺牲的侍奉。
所以亚伯就拣选了牧羊的一个事业去经营，
所以亚伯就拣选了一个牧羊的事业。
那么该隐就不同，
该隐就不同，
该隐虽然看到他父母身上所穿的神所为他父母所制造的皮衣，
虽然该隐看到他父母身上所穿的是神为他父母
穿的，但是该隐没有照做牺牲奉献自己这样一个的心情去侍奉神，
但该隐却没有一个牺牲奉献自己的心去服侍，
最好神对于该隐和亚波不同看法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带出了神同对亚伯和该隐不同的看法的结果。
亚波不单单意识到侍奉的真理，
亚伯不单止意识到侍奉的真理，
他更是照着这侍奉的真理用行动来侍奉神，
他更照着
这个真理去用行动来侍奉神。所以亚伯是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亚伯就根据神的心意用殷勤的心去服侍神。
该隐不同的情况，
该隐不同，
他忽略了侍奉的真理，
他忽略了侍奉的真理，
没有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没跟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谦卑的心去服侍，
所以就带出神不喜悦该隐，不喜悦他的供物，
所以就带出神不喜悦该隐，不喜悦他的供物。
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我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样一个的情况，
这个就是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想到的情况。
所以当你我看在睁开你我的眼睛看到我们周围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我们眼睛看我们周围的情况，
要使我们意识到这一位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怎样的真实，他的心意是怎样，
给我们意识到这位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的是几咁真实。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本圣经，
当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在侍奉主，
想服侍主，
当我们看到普世的教会，
当我们看到普世的教会，
普世的信徒的情况，
普世的信徒的情况，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要爱主，
我们自己要爱主，
要爱教会，
要爱教会，
要爱信徒，
要爱信徒，
我们要信心坚定的专一的来侍奉神，
我们要信心坚定专一的去服侍神。
慕道的朋友们，
慕道的朋友，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当你看到万有的一个美好，
当你看到万有的美好，
当你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信徒散布在世界各个的角落，
当你看到有很多的信徒散布在世界角落，
当你今天会来到教会，置身在教会，
当你今天来到教会，
这样一个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
要使你相信有神，有独一的真神，
是要使到你相信有独一的真神，
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要相信神爱世人，
你要相信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教训我们，
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教训我们，
相信神，
相信神，
有信心照做神的旨意，
有信心照着神的旨意，
有付出，有牺牲，有代价，有流泪，
有付出，有牺牲，有代价，有流泪，
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
用虔诚和敬畏的心去服侍，
这才是真实的侍奉，
这个才是真实的服侍，
这样的侍奉是蒙神所悦纳的，
这样的侍奉才是蒙神，
这样的侍奉是有永远的价值的侍奉，
这样的侍奉才是有永远价值的侍奉。
相反的，
相反的，
没有照做神的旨意，
冇照住神嘅旨意，
没有存做信心，
冇存住信心，
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付出牺牲，
付出牺牲，
付出眼泪，
付出眼泪，
这样的侍奉，
咁嘅侍奉，
不会蒙神所喜悦的侍奉，
唔会蒙神所喜悦嘅，
所以侍奉耶和华神。
所以侍奉耶和华神，
要照做神的旨意侍奉，
要照住神的旨意来
侍奉得好，行得好，
侍奉得好，行得好，
才能蒙神的喜悦，
才能够蒙神的喜悦。
不论在旧约的时代，旧约时代的人侍奉神，
无论在旧约时代的人侍奉神，
耶稣基督神儿子在世的时候侍奉神，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服享在世上就服侍神，
新约时代的人侍奉神，
新约时代的人侍奉
神，都与祭物有关系，
都与祭物有关系，
都不能离开用祭物献上侍奉神，
都不能够离开用祭物献上来服侍神。
旧约时代的侍奉乃是照着摩神借着摩西所传递的律法典章规条来侍奉神，
旧约时代的人是照着神颁布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典章来到服侍。
旧约时代的侍奉，
旧约时代的侍奉，
乃是用牛和羊为祭物献上给神，
就是用牛羊献上为祭物给神。
但是这一个侍奉，
但这个侍奉，
圣经告诉我们是说，
圣经讲我们听话，
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不是本物的真相。
旧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
旧约里面讲我
们，是为做将来要真实的侍奉的影儿，
就是为是将来的侍奉的一些影儿，
这是在旧约时代用牛羊献祭为侍奉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用牛羊献祭。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怎样侍奉神呢？
想信的时候怎样侍奉神呢？
耶稣用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侍奉神，
耶稣用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侍奉神，
他不是用牛和羊来侍奉神，
他不是用牛羊来侍奉神，
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献上给神，
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祭物来献上给
神。而在希伯来书十章九章里头有许许多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告诉我们，
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十章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
十章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希伯来书十九章嗰度讲，
十章第五节，
十章第五节嗰度讲到，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就话，
神啊，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祭物同埋礼物系你唔愿意嘅，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然后九节和十节又这样说，
九节同十节又咁话，
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来了要跟着你的旨意行。
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
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
唯要立定在后的，
唯有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这旨意，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就得以成圣。
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
这两节圣经讲来听，
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就跟父说，
他就同父话，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祭物同埋礼物系你唔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那这个身体为做什么？
这个身体会做些什么呢？
乃是为做把身体献上给神当作祭物，
乃是为将身体献上放作祭物给神。
然后他一次把自己献上，
他就一次将自己献上，
他的身体就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成圣，
他就将我们一次献上，就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成圣。
所以弟兄姊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在世上33年半的人生里头，
在世上33年半的人生里
头，他的一生是牺牲自己，
他的一生是牺牲自己，
付上最大的代价，
付上最大的代价，
舍身流血来侍奉，
血
照做神的旨意，
照住神的旨意，
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
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自己，
成为赎罪祭，
成为赎罪祭，
完成了救赎的一个工作，
完成了救赎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怎样侍奉神？
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怎样服侍神呢？
我们还是不能离开祭物来侍奉神，
我们仍然不能够离开祭物来侍奉神。
所以保罗都劝勉我们说，
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保罗讲给我们听，
耶稣既然这样的献上自己，
耶稣既然这样献上自己，
成功了救赎，
成功了救赎，
把我们可以借助耶稣基督，靠助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
给我们能够藉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父神，
我们就当身体献上，
我们就当将身体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来侍奉神，
来到服侍
神，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12章，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首先我读希伯来书18章，我讲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永生神的诚意，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你我今天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你我今天信耶稣基督的人，
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
让我们能够坦然地来到父神的面前，
让我们有坦然来到，
我们要靠着这样的恩典，
我要靠着这样的恩典，
来到了锡安山，
来到锡安山，
这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
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
天上的耶路撒冷，
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保罗就讲给我们听，
我们既然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既然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就当感恩，
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
每一个蒙恩
得着了不是旧约时代的锡安山，乃是天上的锡安山，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得着不是旧约那个不能震动的锡安山，乃是我们现在的不能震动的锡安山，乃是天上的国，
我们需要感恩，
我们需要感恩，
需要常常的感恩，
所以时常的感恩。
下面告诉我们说，感恩照做神所喜悦的，
圣经讲来听，我要感恩，照着圣经上面所讲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用敬畏虔诚的心去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因为我的神乃是烈火。
当然这个牵涉到旧约的故事，
所以这里牵涉到旧约的故事。
我常常感谢保罗，
我时时好感谢保罗，
刚才在罗马书12章1节和2节里头所告诉我们，
他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靠保罗用神的爱，用基督的爱，
保罗用神的爱，用基督的爱，
他不是命令我们，
他不是命令我们，
他不是告诉我们，
他不是讲给我们听，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来到了锡安山，
我们来到了锡安山，
永生神的旨意，
永生神的城邑，
天上的耶路撒冷，
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站在不能震动的国，神的国度里头，
是站在了不能震动的国，神的国度里
面，以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
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保罗在爱心里头来这样劝告我们。
这是保罗在爱心里面是这样劝告我们，
但是这一个劝告，
但是这个劝告，
保罗乃是盼望我们，
保罗乃是盼望我
们，你自己要做决定，
你自己要做决定，
最好你第一次，
最好是你第一次，
把你自己全然的献上，
你立志将自己全然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保罗没有命令你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保罗没有命令你和我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他说我盼望你们这样子做，
但是他说我盼望你们会去，
我用神的慈悲来劝告你们，
我用神的慈悲来劝告你们，
立志全然完全的献上给神，
立志全然完全的献给神，
将自己完全的献在祭坛上，
将自己完全的献在祭坛上，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你信主的岁月里头，
在你信主的岁月里面，
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向神说过，
你有曾经这样跟神讲过，
神啊我愿全心爱你，
神啊我愿意全心爱你，
我愿意全然献在祭坛上，
我愿意全然献在祭坛上，
来做这样的侍奉，
来做这样的事情，
来做这样的一个祭物献上给你，
来做一个这样的祭物献上给你。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侍奉的祭司，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侍奉的祭司，
我们为什么要再探讨侍奉的祭司，
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侍奉的祭司呢？
有些的人会说，
有些人会说，
我已经参与在教会里头有许多的侍奉，
我已经参与教会好多个同，
我也忠心的摆上自己在这里侍奉，
我亦都忠心的摆上自己在这里侍奉。
当然，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的人都要侍奉。
当然，弟兄姊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侍奉。
不单要侍奉，还要有侍奉的祭司。
唔单止要侍奉，仲要有侍奉的祭司。
要常常检讨自己的侍奉。
要时时检讨自己的侍奉。
自己问自己。
自己问自己。
第一，我有没有侍奉？
第一，我有没有侍奉？
我侍奉的动机是什么？
我侍奉的动机是什么？
我侍奉的目的是什么？
我侍奉的目的是什么？
我侍奉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又是什么？
我侍奉的对象是什么？
我侍奉的对象是什么？
我是不是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神。
我是不是照做神所喜悦的？神的旨意，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我是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畏的心去服侍神。
从前有一间教会，
从前有一间教会，
在信徒里头传这句话，
在信徒里面传这句话，
侍奉神还是侍奉殿？
侍奉神或者是侍奉殿？
你是在侍奉神呢，还是你是在侍奉殿宇？
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你是侍奉殿宇？
侍奉神是属天的侍奉，
侍奉神是属于天的，
侍奉神是经营天上的事业，
侍奉神是经营天上的事业，
这一个事业乃是真实的永恒的一个侍奉，
这个事业是真实的永恒的，
侍奉殿宇乃是地属地上有形的侍奉，
侍奉殿宇的乃是属于地上的侍奉，
经营地上教堂教会的一个事业，
是经营地上教堂的教会的一
些，这样的侍奉乃是短暂的，
这个侍奉是短暂的，
不是一个永远的价值，
没永远价值的，
比方说为做教会的名声我们侍奉，
为了教会的名声我们侍奉，
为了殿堂的美丽我们侍奉，
为了殿堂的美丽我们服侍，
为了教会人数的增加我们侍奉，
为了教会人数的增加我们服侍，
为了教会财力的多少 我们侍奉。
为了教会财力的多少，我们服侍。
但是在地上的教会的成长的一个定律乃是这样。
圣上教会成长的定律乃是这样。
当我们肯牺牲，
当我们肯牺牲，
肯付代价，
肯付代价，
流眼泪，
流眼泪，
肯背负十字架，
肯背十字架，
不单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忠心的照做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来侍奉神，
忠心的照着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去服侍。
我们把我们侍奉的目标最准做在神，
我们侍奉的目标是对准神，
忠心的牺牲的流泪的侍奉，
忠心的牺牲的流泪的来侍奉。
地上有形的教会，
地上有形的教会
自然的就会成长，
自然的就会成长。
我说这是教会成长的一个自然的定律，
这个就是地上教会成长的一个自然的定律。
今年五六月我回到台湾，
今年五六月我回到台湾，
有一天我的很要好的老朋友，
有人我好好的朋友，
也是现在我在组里面知心的亲爱的弟兄，
亦都系而家系喺主内资深嘅弟兄，
开车把我带到苗栗深山里头有一个叫做石观音的庙宇。
开车带我去一个喺苗栗入边深山里边一个观音嘅洞。
石观音。
石观音。
石观音是我信主启蒙的一个地点。
嗰度就系啊。我信主的启蒙的地方，
因为当我要寻求神，求求神，寻求真神的时候，
当我要寻求真神的时候，
我来到这个庙宇膜拜，
我来到这个庙宇里面膜拜，
当我在膜拜的时候，
当我在这膜拜的时候，
那个时候圣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那时候圣经跟我没有关系，
突然间圣经诗篇135篇15节到18节的话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头，
突然间圣经在诗篇135篇15至18节那几节就呈现在我脑海里面。
我说当时是圣灵借着诗篇135篇里头的话向我启示，
我就说当时圣灵藉着诗篇135篇那里的话
向我说话，
跟我
讲话。这段话是怎么讲的？
这段话是怎么讲呢？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银的，
人手所造的，
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眼却不能看，
有眼却不能听，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口中亦冇气息，
造他的，
照他的，
和他一样，
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当时突然这几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头，
突然间这几句话出现在我脑海里面。
过了好多年，
过了好多年，
到我在美国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 一段圣经，我才了解说当时在那里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
当我在美国读圣经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先明白当时这几句话呈现我脑海的时候就在圣经里面。
50多年前苗栗的这首深山的庙诗，
50多年前苗栗的入深山的这个庙宇
很简陋，
很简陋，
只有一个观音像放在一个大石头上面，
只有一个观音像放在一个大石头上面，
还有很简陋的一个庙宇，
是一个很简陋的庙宇。
50多年以后今天这一个庙寺，
今天这个庙宇
有非常富丽堂皇的庙宇，
还有非常富丽堂皇的庙，
不但有庙宇，还有客栈可以接待那些善男信女，
不但有庙宇，还有客栈来到招待那些善男信女。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
看到和尚和尼姑，
看到和尚和尼姑
虔诚的念诵佛经，
虔诚的诵读佛经，
还有敲那个什么
敲那个木鱼，
在膜拜神，
你的话是膜拜神。
突然间我醒悟到，
突然间我醒悟到，
耶和华真神没有在他们中间，
耶和华真神没有在他们中间，
耶和华真神没有与他们同在，
耶和华真神没有与你同在。
跟着我里面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觉悟，
突然间我里面有一个突然间的觉悟，
侍奉敬拜的真实性在哪里？
侍奉敬拜的真实性在哪里？
基督徒侍奉天呢，还是侍奉地？
基督徒侍奉天呢，还是侍奉地？
我们是做属天的侍奉呢，还是在做属地的侍奉？
我们做属天的侍奉呢，还是属地的侍奉？
属天和属地的侍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
属天和属地的侍奉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属天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属天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属地的侍奉，
属地的侍奉，
空洞的，徒劳无功，没有价值的侍奉。
是空洞的，徒劳无功的，没价值的侍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侍奉，
我们在侍奉，
虽然我们不是在侍奉人所所造的偶像，
虽然我们不是侍奉人手所做的偶像，
然而教会在地上的印记却常常成为我们侍奉的动机，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侍奉的目的。
教会在地上的硬体时时是成为我们侍奉的目标，侍奉的对象。
求神恩待我，
求神恩待我们，
使我们能够侍奉神和神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真的侍奉神和神的教会，
神的殿宇，
神的殿宇，
不要让我们侍奉殿和殿宇，
不要只是给我们侍奉殿和殿宇。
保罗说，
保罗说，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
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
特别是我蒙主呼召，
特别是我蒙主呼召，
走上全时全职传道走的路上，
走上全时全职传道的道路上面，
我努力做保守自己，
我努力保守自己，
要专心侍奉神，
要专心侍奉神，
侍奉神的殿，
侍奉神的殿，
侍奉神的教会，
侍奉神的教会。
我不要侍奉殿，
我不要侍奉殿，
我不要侍奉地上的殿宇，
我不要侍奉地上的殿宇。
我学习顺服，
我学习顺服。
保罗所忠告的，忠告的，
保罗所忠告的。
我将我的身体献上，
我将我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来侍奉神，
来到服侍神。
我努力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努力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努力，
我努力，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样的真心的来侍奉神。我也常常感谢神，
我亦都时时感谢神，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神还让我侍奉他，
神仍然接起我服侍他。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怎么样，
你又怎样啊，
你是怎样侍奉神，
你是怎样服侍神，
请你
请你
把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人生。我常常思想，
我时时思想，
我蒙神的恩典，
我蒙神的恩典，
我的侍奉要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的侍奉要坚持到几时？
但愿，
但愿，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既得罪了不能振动的国，
我得罪了不能振动的国，
我们既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坦然的来到神，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能够来到这一位真神的面前，
来到这一位真神的面前，
这是在旧约的侍奉里头成为一个阴影，
我们在很旧约侍奉里面成为一个阴影，
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我们开掉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为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这位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这位使徒保罗就讲给我们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来侍奉神，
来到服侍神。
这是你我走到人生的尾巴的里头，你会发现说，这是最美的人生，最有价值，最好的人生。
当你我走到生命的尾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最美好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人生。
求神能够恩待我们，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奋斗，
让我们继续奋斗。
我顺便说几句话，
我顺便讲几句话，
感谢神带领我们这次教会，
感谢神带领我们教会。
我在你一个人的各教会走一走，
我在你一个人的教会行过一圈。
我们谢谢神，在我们的教会的中间和信徒们，
在我们教会中间的和信徒，
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
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
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侍奉，
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侍奉。
有的弟兄们到别的地方侍奉，
有些弟兄们去别的地方侍奉，
他们都很欣赏，
他们都很欣赏，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都跟我讲，
讲得都很好，
讲得都很好，
那甚至于不拿车马费，
甚至不拿居马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继续的好好的爱主，继续的侍奉，
让我们好好的爱主，继续的服侍，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如此侍奉，
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